大乘起信论，和尚你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五面。第十五面丙三解释分。那么基本上呢，我们学习世间的学问啊，跟研究佛法的教义啊，是有很大的差别。这个世间的学问呢，它是一种学术上的研究。那么透过这样的研究呢，在我们内心当中会产生一个知识啊，但是这样的知识呢，不能够对我们内心的烦恼跟罪业啊，产生一种解脱的力量。也就是说呢，虽然我们累积很多很多的世间的知识，但是我们的烦恼依旧，罪业依旧，因为它的一个方向呢，是向外去追求的。那么佛法的教义呢，它能够引申我们向内的关照，所以它对内心当中呢，有一种解脱烦恼跟罪业的力量。所以佛法在所有的学问当中呢，它不共于世间法的地方呢，它有一种称的功德。所谓的一切诸佛本所称故，一切菩萨皆称此法道如来地故。就是这个佛法的义理到你的心中啊，它能够印载你这念烦恼跟罪业的心啊，那么趋向于清净安乐的彼岸，它有这种力量。那么这种力量，这个称的功德啊，当然在经论当中的方法是有所差别的。那么本论呢，讲到这个大乘的功德要启动啊，就依止所谓的三大的义理啊，体大、相大、用大。那么这个体相用三大的修学呢，我们分成两部分啊。第一部分呢，是一种观照力，就是观照我们这一念心呢，它的本性呢是具足体大跟相大。那么体大呢，就是所谓的真如平等无增减故啊。那么相大呢，是如来藏具足无量性功德故。那么观察我们这念希望的分别心呢，它的本性是清净，本性是具足的功德。那么从这样的观照当中呢，在本论当中来说啊，透过对这样的一个真理的观照啊，就发起的三心，所谓的执心，那么身心、大悲心三种心，就是我们从过去的希望颠倒的心事啊，透过体相的观照啊，你内心当中啊，开始对无上菩提啊，产生一种真正的发心。也就是说啊，你内心当中啊，从现在开始啊，真实的安住大乘种性，那么就是有透过观照啊，产生真正发心。那么由这个观照的发心呢，才产生所谓的行动啊，修学五门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跟止观啊，那么发动我们的身口意的这些行动啊，断恶修善度众生的行动啊。那么把这个大乘的用大再全部的发挥出来。所以呢，从本论的修学呢，就是从一个内心的观照而产生发心，由发心呢带动整个六波罗蜜的修学。那么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呢，就是正确而不颠倒的安住在大乘的功德，也就是慢慢的趋向于离苦得乐的成佛之道。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 大乘起信论的整个修学法要。那么当然今天我们要对内心产生观照，就必须要对它先了解，你一定要有了解啊，依教起观啊，你一定要有一些教义的基础才能够观照的啊。所以我们在前面的立一分以后啊，简要的把一心所记住的三大表达出来以后呢，再详细的把这个内心的相貌呢做一个解释了，所以就解释分啊。那么解释分当中分两科呢，定义呢，先看定义，结前起后啊，就是一方面结束前文，一方面呢，那么升起后文啊。以说立一分，次说解释分啊啊。那么前面呢，我们是把大乘的功德啊，一个纲要的说明啊，就是大乘的修学的重点在心。那么当然这个心不是修这个妄想心啊，修真实心。那么什么是真实心呢？就是体相用三大啊，观察我们这一念心记住体相用三大呢，我们的心呢就是产生真实心，我们的心呢就是安住大乘啊。那么这个是一个立一分的一个大意。那么这以下呢就把这样的心呢、啊、就详细的说明了。前面的立一分呢是偏重在一种清净的功德的引起啊，所谓的环灭门。那么在解释文当中呢，就广泛的说明流转跟环灭两种因缘啊，就详细多了啊。那么当然我们对于整个流转的因缘跟环灭因缘呢，你了解更透彻，你的观照的力量就会加强啊。看第二的标列正觉，那么这个地方呢，一方面标列啊这个解释分的章目，那么第二个呢就正式解释，先标出它的一个章目啊，就是这个解释分啊有哪些重点呢？解释分有三种，因何为三？一则显示正义，二则对治邪执，三则分别发起道相。那么这三科呢，前面两科呢是一个因地的修学啊，所谓的观照力，那么第三科呢是一个功德相貌啊，这个观照以后呢有什么样的功德出现呢啊。先看第一段我们解释一下。那么这个显示正义呢，当然这个正义当然是发明整个大乘佛法的要义了啊，也就是发明生命的真相了啊，包括这个凡夫的流转门，也包括这个圣人的环灭门啊。那么在这段当中都会详细的说明啊。那么第二段呢是对治邪执，那么就是凡夫呢在流转当中的问题，为什么凡夫会一次一次流转呢？就是我们凡夫有这种邪，就是邪就是颠倒的执取啊。那么这个地方所对治的有两种，一种是凡夫的我执，第二个是二乘的法执啊。那么在这段当中呢，会把凡夫的我执跟二乘的法执的相貌乃至于对治的方法一一的说明啊，也说明这个凡夫啊流转跟二乘的功德为什么不圆满的一个因素啊。那么这两个呢，显示正义跟对治邪执，都是就是要引申我们一种观照啊。那么观照以后呢，第三个产生功德了，分别发取道相。那么这个什么叫分别发取道相呢？这个发去啊，就是发心呢趋向于无上菩提啊，这个趋向于这个道，趋向这个道，当然这个道是无上菩提的圣道了。那么发心趋向无上菩提，等于是简单讲就是真正发心了 啊，发起执心、身心、大悲心。那么这个这三心呢有浅深的不同，那么在本论当中呢必须把它做一个分别啊。那么本论当中呢，把我们从凡夫到成佛的发心呢分成三种发心啊，所谓的性成就发心啊，刚开始从养性真如呢而真正发心，第二个是解行发心啊，那么第三个是正发心啊，性解行正有三种的发心。那么当然这个发心呢是由前面的啊，透过显示正义跟对治邪执所产生的一种功德啊。那么这个就是解释分啊，我们所要达成的一个因地的修学跟它一个果地的功德相貌。那么这个是标注到一个章目。看乌二的正解，这一下呢就正式的 分别这三章的内涵。先看第一章，显示正义啊，先把大乘佛法的一个因缘观啊表达出来啊。那么这当中有三颗，先看第一个的总标二门啊。我们看第十六面，显示正义者，一心法有两种门，因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是两种门皆各种色一切法，此意因何？以是二门不相离故。那么首先我们先解释大乘佛法的要义了。那么当然佛法它不是学术的，它是一个宗教啊。那么宗教要使令众生离苦得乐呢，就必须要掌握我们的心啊。这个心呢，是整个痛苦快乐的一个主要的根源。那么要观察我们这一念心呢，那么本论当中呢是分成两种门来观察啊，两种门，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这个真如门呢，藕益大师说呢，这个真如门是显现这个随缘不变的体性啊，是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个体性啊，它本身呢随顺染尽的因缘，那么它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叫做真实而不变啊。那么心生灭门呢，是显现的一个不变随缘的作用啊，它会这个心呢，它受这个业力的熏习啊，你照这个杀盗淫妄的业去熏习这念心呢、啊、这个心它就显现这个罪业跟痛苦啊。那么我们用布施持戒的业力来熏习我们这念心呢、啊、我们心呢就产生种种安乐的果报，那么这些都是属于生灭门，就是它会生灭变化啊，所以我们所造作的业力而生灭变化，它是一个新的作用啊。那么这个门啊，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门刚刚是解释真如跟生灭哈、啊。这个古德说这个门啊有二义，一者区别义，就是说呢，把这个真如跟生灭呢、啊、加以区别。那么这个真如呢，它是一个绝对平等的一种相貌，它是显现整个十法界的共同生命，就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一个总相，简单的说呢是一个整体生命的相貌。那么这个生灭门呢，它是一个相对的差别的相貌，就是每一个人在共同的生命的一个原点的基础之下，那么因为在流转当中呢，每一个人积极的不同的业力，那么积极不同的业力呢，这个业力去熏习这个清净的本性啊，它就显现一些差别的果报了。就是每一个人他的外表的身相不同，内在的思想感受不同啊，就显现整个生命的一个所谓的个体生命的出现，个体生命。所以这个门呢，就是把这个区别，把这个整体生命跟个体生命呢，把它区别。好，这个真如是一个整体生命，那么生命门是个体生命，把它区别出来。其次，这个门呢有通达义，说是这两个门呢、啊、可以互相的通达，啊，这个就是说、啊、我们也可以从所谓的迷真起妄。啊，凡夫的心情啊，是从真如门呢、啊、而通向于生灭门，啊，那么这个时候迷真起妄，这个真如门就关闭了，进不去了，啊，我们就在生灭门当中产生颠倒了，永远就回不了家了，啊，那么这个是迷惑的流转因缘，那么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大乘佛法的修学啊。从生灭门而通达真如门，把真如门的门打开啊，所谓的把心带回家啊，就是在这个流转当中呢，我们能够回到我们的本来面目啊，把心带回家啊。所以这个门呢，基本上理论上是可以相通了啊，那么凡夫因为迷惑颠倒啊，就变成障碍啊，所以这个门也有通达义，这个门可以到另外一个门，另外一个门也可以到这个门，所以这个门也有通达义了啊。 那么这就是把这个真如门跟生灭门的一个个体的关系，个体的内涵跟相互的关系啊，做一个简要的说明。是两种门皆各种摄一切法啊。那么这两种门都摄受一切的啊一切法啊，那么一切法当然包括杂染的这些流转的法，也包括了这些清净的幻灭之法啊。这个地方我们说一下，这个真如门啊是染净诸法的总相，就是你杂染法它的依止也是它的体性是清净啊。那么清净法它的体性也是清净，只是迷悟的不同啊。所以真如门是摄染净诸法，那么生灭门它是显现诸法的别相啊。当它迷惑的时候是显现这个生灭门，那么觉悟的时候显现当他这个迷惑的时候显现这个杂染的因果，那么他觉悟的时候显现清净的因果啊。所以这两种门啊都总摄一切的染净诸法，此意因和一世二门不相离故啊。这两种门是不能分开的啊，说是不能分开啊。我为大师说啊，说这个譬如大海啊，啊深广无涯，那么这个真如呢是大海的一个私性啊，一个不变的私性啊。那么这个生灭门呢是这个私性的水啊，透过不同的风浪，这个风当然指的是业力之风啊的吹动啊，那么就变现不同的波浪啊。那么这个波浪就是生灭门，那么当然波浪也没有离开水的私性啊，水的私性也没有离开波浪，所以这个不相离啊，它的应该是说是非一非异的，非一体两面的啊。那么这个地方啊是讲到这个我们内心啊，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观察啊。那么这段的论文藕益大师他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话回，他说啊，他说我们这念心呢、啊、当然是整个生命的一个根源啊，痛苦快乐的根源。那么我们这念心呢、啊有两个方向可以活动啊。第一个呢是随顺我们的欲望，就是我们内心有各式各样的欲望啊啊，那么这是一个活动方式了。那当然随顺欲望的后果，那是一个祸业苦的一个痛苦的相貌啊。第二个是随顺于道理，说是克己复礼啊，克制欲望，那么随顺于道理啊，就是我们内心呢、啊在这个内心的生灭的活动当中呢，一个是随顺于欲望，一个是随顺于道理。那么因为我们内心当中所随顺的不同啊，就有一些所谓的种性的差别。好，那么藕益大师也举出几个例子说啊，凡夫呢那内心当中所依止的这个体系呢是以自我为止为体系啊，当然所有的欲望啊以这个自我意识为根本啊，那么以自我为自体啊，那么当然就起惑造业了啊，那么他的整个生命呢就变现一个三途的果报了，因为你以自我为体，以欲望为自体啊。那么另外呢凡夫的另外一个相貌呢就是以因果为自体，所以我相信我内心当中有自我，但是我这个我呢要用因果来加以收摄啊，就是这个我应该要造善业啊，有招感安乐的果报，那么避免去造罪业去招感痛苦的果报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内心当中呢多了一层道理，所以这个人生命当中有一定的章法，有点章法，他知道恶法不能做，要积极善业啊。所以这个以因果的道理为自体啊，那么这种人已经变成人天的果报啊。那么第三种人是以空性为自体，说是前面的人天果报啊虽然是安乐美妙啊，但是呢毕竟是无常败坏啊，他那个安乐是暂时的。那么这当中呢二乘的圣人啊他更清楚的知道啊，在流转当中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我，所以修无常观无我观啊把这个自我的执取消灭了。 那么就把这个道理所依止的道理呢，从因果的道理啊提升到空性的道理，以空性为自体，这个时候趋向于涅槃。好，那么这个是恶乘果报，以空性为自体。好，那么大乘的佛法呢，是以现前一念心性，所谓的菩提心为自体。好，那么他依止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呢、啊，所以他所依止的是一个大白牛车啊，而趋向于诸佛的万德庄严。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一念心呢、啊，他所依止的体有所不同啊，他的生命当中的一个造业感果就有所差别。好，那么这个是凡夫啊，那么在这个生灭门跟真如门，当然主要的造作是生灭门啊，那么所依止的是真如门，那么这个真如当然也有一些所谓的方便啊，你说因果也是真如的一部分啊，为是师权啊，空性也是一部分啊，那么这个最圆满的当然是即空即假即中的真如啊，那么当然我们对真如的一个皈依的浅深啊，那么不同所产生的功德就有所差别了，有人天的果报、二乘的果报跟大乘的究竟果报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生灭门是我目前所显现的相貌，那么这个真如门是我们的皈依处了啊，那么欧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了啊。好，我们看根二的各是二门啊，前面是一个总说，这一下呢个别把真如跟生灭两门的相貌做一个解释啊，那么这当中先讲新真如门，真如门呢先讲它的一个相貌啊，那么相貌当中分两科呢，正权贤法体啊，先把这个真如的法体啊表达出来，那么表达法体呢有两部分，一个是戒言前法，这个戒言前法就是一言真如了啊，一指名字言说所安立的真如，第二个是贤法离言，这个是讲离言真如啊，这是圣人所证入的真如啊，前面是靠语言文字所表达的真如啊，我们先看一言真如，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种相法门体，所谓心性不生不灭，一切诸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若一妄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离言说相，离名之相，离心言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好，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把所有的这些大乘经论呢、啊，有关真如的一个表达方式了、啊，做一个总说了啊。所以这个真如啊，是我们的皈依处啊，也等于是整个大乘所有大乘学者所皈依的一个家。那么这个家是一个什么相貌呢？啊，先做一个总说啊，即是一法界大种相法门体，所谓心性不生不灭啊。那么真如呢，是一真法界。啊，这一真法界当然包括整个十法界了啊，染净的因果啊。那么在整个十法界的染净因果当中呢，它是一个总相的法门体。说是这个十法界啊，它的出现是因为众生的业力，各式各样的业力的不同啊，有些人现出三恶道的果报，有些人说现出人天果报，有些人现出二乘的涅槃，有些人现出万德庄严。但是这些差别的果报呢，他们都依止一个基本的总相，就是真如。就像这个海当中有很多的波浪，但这波浪的本性都是湿性啊，所以这个真如呢，它是一个整个十法界所依止的一个共同的总相啊，一个无差别的体性。那么这个是从空间上的说明啊。那么从时间上来说呢，所谓心性不生不灭，那么从时间上来说呢，它是不生啊。我回答是说，什么叫不生呢、啊？过去无始为之不生啊，没有开始啊。那么不灭呢，就未来无终，它也没有一个结束 啊，叫做不灭啊。这个是从时间上来说明啊。这个地方是简别我们凡夫的心念呢、是有生灭。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明了的心呢、到了佛堂，我们升起一个念头，我要拜佛，啊。那么拜佛可能拜了五分钟啊，升起以后啊，身住相续，那么慢慢以后呢，这个拜佛的因缘慢慢结束啊，就产生变化了，身住意灭，然后这个拜佛念头消失了，你又去做其他的事，到了这个你的书桌上开始看书，啊，所以这拜佛的念头升起以后，它消灭了，消灭以后又升起一个看书的念头，开始观照啊，从经典当中的启发、关照这个生命啊，有一些差别的因缘，有流转的因缘，凡夫为什么流转，圣人为什么幻灭，这个问题在哪里啊，彻底的去观察生命的真相啊，就是我们凡夫的心念呢、它是升起消灭，那么又升起另外一个念头又消灭，又升起一个念头又消灭啊，就像那个大海，一个波浪接一个波浪，一个波浪接一个波浪啊，但这个波浪有时候是起善念，有时候起恶念，有时候起恶念又起善念啊，那么就是有各式各样无量无边的心念的累积啊，构成我们一个生灭，生灭门。但是这个真如门它不是了，真如门它是不生也不灭，你起善念它的本性是如啊，你起恶念它的本性也是如啊，一如无二如啊，所以它这个在时间上呢，它是不生也不灭啊，它是不生也不灭的啊，那么它是空间上是整个十法界的共同的依止处，在时间上它没有生灭相啊，那么我们从这两个角度啊，这个时空就知道，哎哦，这个真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也知道一个消息，那么这是个总说了，这一下做一个别释啊，第二段别释啊，一切诸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妄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这句话呢，整个大乘起信论的解释分到后面的重点呢、把杂染的升起因缘，还有这个清净法的升起因缘呢、等于是做一个总标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一段的论文啊，我们分两段，先说迷真起妄啊，一切诸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这叫迷真起妄啊，流转门。那么第二个呢是讲反妄归真啊，若离妄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这叫反妄归真啊，妄灭门啊。那么这一段呢、我们解释一下啊，说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啊，就是把心带回家。我们现在呢，每一个人都可以修这个所谓的空观啊，就观察我们这一念心。当然你一观察这一念心，你一照以后啊，你发现你这一念心呢、错综复杂啊，有时候起善念，有时候起恶念啊，但这些善恶的念头都是因缘所生法啊，你把这因缘所生法的相貌都把它拨开来，拨开来以后，你看到了你的内心的清净光明的本性是不生也不灭的，它没有流动的变化相。那么没有流动的变化相，这样子讲的话，我们这些生命的变化是怎么哪里来的呢？这些个别的因缘是怎么来的？所以一切诸法有很多的差别，你的相貌跟我的相貌也不同，我的思想跟你的思想也不同，这些差别它也不是上帝创造的，也不是自然产生的，它是有因缘而生的。那么什么因缘呢？就是妄念。这个妄的意思啊，本论的意思就是迷真起妄，就是不称和真如本性的所有念头都是妄念，只要这个信念不是从我空法空的真理发动的，以自我意识发动的，都叫做妄念。不管你今天起了多大的善念，只要以自我意识为根本，都是妄念啊。那么这个妄念当然是生灭相的啊。那么妄念为什么会产生差别的这些果报呢？ 差别的境界呢？啊，这当中有两个差别的因缘啊。第一个是妄念呢、产生的业力啊，第二个是妄念产生的分别啊。我们做一个解释，就是我们动这个妄念呢、有时候是善念啊，就不失持戒忍辱的善念。那么这个妄念呢，就会推动生活啊去积极善业，那么就出现的安乐尊贵的人天果报啊。那么这个妄念呢，也容易起恶念，那么这个恶念就会去创造杀盗淫妄的罪业啊，就招感卑贱脱骨的三途果报。就是这个妄念会产生善恶的业力，所以这个果报就有差别的。这是第一层的差别，由这个业力的差别所显现的这些痛苦快乐的相貌。第二个差别是我们的分别心，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去接触这些果报的时候啊，我们心中呢有各式各样的情绪跟思想，那么对这个境界就安立了很多的名言，这个时候这个境界又产生变化了，产生变化啊。比如说我们今天是一个僧团啊，我们今天穿每一个人穿同样的衣服啊，吃同样的饭菜，睡同样的寮房，表示我们过去有共业，就是呢我们过去在某一个时空当中呢，我们同时都起了某一个妄念，虽然这个妄念不是依止我空法空啊，但是可以也是善念，所以才能够出家。那么这个妄念，我打的妄想跟你妄想很接近，都是皈依三宝，在三宝当中积极善业，所以这个妄念成熟了，表现出来呢，我们今天呢受用这些僧团的种种的这些依正庄严啊，那么这些境界就是这样出现的，就是由这个妄念呢所创造的一个业力，这个业力就招感这个果报啊。那么这个果报大家很接近呢，表示我们过去最初那个妄念呢也就很相似了。但是我们吃同样的饭菜，穿同样的衣服啊，每一个人的痛苦快乐感受还是有不同，就是每一个人的名言不同。有些人少欲知足啊，他遇到这个环境啊安定比较好的名言，哎，这个人他容易得到快乐，他只要有一点小小的环境啊，他就能够产生乐受，他心中的这个名言啊都是安定好的名言，比较厚道。有些人他是欲望比较重啊，他这个境界像一接触的时候啊，他都是安利比较尖酸刻薄的名言，所以这个人要得到快乐很难很难得到快乐，他的快乐的范围非常窄啊，要很特殊很特殊的因缘出现呢、他偶尔有个乐受，那么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痛苦，因为他心中的分别有问题，就是安利的名言呢、太过于刻薄。那么这是为什么大家受用同样的环境会有不同的感受啊，就跟你的当下的情绪思想的分别的名言有关系。所以说呢，这个世间上的果报为什么会有不同呢？简单的说就是妄念，由妄念产生不同的业力，也有妄念去受用这个果报的时候产生不同的分别，所以这个世间上是这么样的出现。那么什么时候这个境界会消失呢？若离妄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当你这个妄念的力量势力消失掉了，当然消失有可能是啊自然的消失，这个业力释放完毕的自然消失，或者是对治而消失，那么这个妄念消失了以后呢，这些差别的果报就消失掉了。活在世的时候啊，这个有一个天呢、叫四谛环应，当然佛陀活在世的时候有很多的四谛环应了，其中一个四谛环应呢，他的天界的果报啊即将要结束了。那么身为一个天，当然他有神通了，他知道啊他来生的果报啊要做一只猪啊，生长在一个农夫的家里面是一个猪啊，那么他非常恐怖啊，那么这个果报即将出现了、他就寻求一个解脱之道。 那么他就升到大梵天去啊，向这个三界的大梵天啊来做一个像这个祈求说啊，大梵天啊，你有大威德啊，那么我的天的果报即将结束啊，你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我能够解脱这样的痛苦，从这个猪的果报解脱出来？大梵天说，我没有办法，我没有这样的法门啊，啊来扭转你的这个业力的。那么大梵天说呢，这个人世间呢、啊、有释迦牟尼佛的出世啊，他演说真理啊，那么引导众生离苦得乐，你应该向佛陀去祈求。那么释迦怀音这个时候听到这句话很欢喜啊，那么他就变现一个年轻人的一个人的果报啊，再来到这个佛陀的金色。那么来到佛陀金色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业力即将结束了，所以看到佛陀以后啊，很真诚的皈依佛陀，就赤诚的拜下去。拜下去的时候啊，就在地上的时候还没起来就死掉了。那么死掉以后呢，因为他的皈依的心强啊，说是唯识学上说这个果报啊啊有内因力跟外因力啊，他能皈依的心强，一个人遇到痛苦现前的时候啊，他对三宝的皈依的心呢、啊、非常的坚定强烈，所以越强。第二个，他的外因力也殊胜，他所皈依的是真实的佛陀，像我们只能够拜佛像啊，那么他真实的拜到佛的真身啊，所以呢他拜下去以后啊，他产生一个很大的善业，很大的善业啊，这个时候他就投胎到这个猪的胎中啊，这个母猪他本来是怀了六个小胎儿，那么突然间这个释迦怀疑拜下去的时候啊，这个猪就像发疯一样啊，就在猪的这个房间里面到处窜发狂啊，那么就想把这个女主人的这个一个很漂亮的瓦器打破了。这女主人一生气啊，拿这个棒子就打这只母猪啊，就把那个胎儿啊，释迦怀疑那个胎儿就把它打流产。那么他这个释迦怀疑投胎没有时间没有多久啊，他又死掉以后又变成一个当下的释迦怀疑，又回到释迦怀疑的本位去。那么当然这个生命的因缘呢，佛法怎么解释呢？我们做一个说明啊，说是一切诸法唯以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妄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啊。说他以前的释迦怀疑呢，是他过去有一个妄念，有一个善念，把这个善念呢付诸行动以后造的善业也变成释迦怀疑。那么这个释迦怀疑的果报呢，是有这个妄念的善业的力量的支持啊，他就一直做的受用这个安乐的果报。但是这个妄念它是生灭的，生灭门有生有灭。那么有一天他这个妄念的这个善念的力量释放完毕的时候啊，他要堕入到猪，这个时候呢，他因为皈依佛陀啊，又创造一个妄念一个善念，就是又做一个释迦怀疑。那么肯定来说呢，他第二次的释迦怀疑跟第一次的释迦怀疑的正报依报应该有一些不同，没有两个妄念是完全相同，当然大方向相同，但是差别会不同啊。也就是说呢，说是生命是一个无止境的水流啊，它是有很多很多无穷尽的波浪而累积起来，所以我们生命呢、啊、它不是一条直线的、啊、它是由无量无边的点所构成，就是你一个妄念得一个果报，这个果报结束以后呢，又另外一个强大的妄念又得一个果报啊。那么这个妄念要结束的时候呢，又产生一个果报啊。那么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整个生命当中呢，这个个体生命不断的变化，因为我们妄想打得各式各样，所以我们的生命的相貌也就各式各样。所以一切诸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啊。那么当我们这个妄念消失的时候呢，这个境界就消失了，那么期待下一个妄念的出现啊。那么当然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凡夫的生灭门啊，所谓的刚开始的迷真起妄，那么最后的从妄里面又消失掉啊。这个地方啊，在后面的修大乘止观啊，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啊。 后面的马明菩萨在发挥流转门跟环灭门、他的根本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这句话、一切诸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那怎么办呢？若离妄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对某一个环境感到不满，对某一个人感到不满，那重点不是你去改变外在的环境或人事，因为这个环境跟人事是由妄念而变现，它的根源是你内心的妄念而出现，所以你的重点在若离妄念啊，你要透过你的忏悔修观的对治，这个妄念消失了以后啊，这个境界就自然消失掉了，它是这么回事的啊。所以古德说是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所以这个罪是由你最初的一念的妄念的活动才产生这个罪的，这身体是不能造罪，嘴巴也不能造罪，它只是个工具，真正造罪的老板呢、是心。所以这个牛车的车子不能主动跑的，是牛在跑啊。罪从心起将心忏，所以心若灭时罪亦亡。所以灭罪之道啊，就是消灭这个恶念的相续，消除这个灭恶念的相续。我回答是说，我们经过一段的修学以后，要怎么样判断我们修行呢、是不是有进步？就你花了很多时间的去拜忏啊、修持观、持戒，就是说我们的信念改变，我们过去在欲望的信念淡薄了。所谓的淡薄不是说、我不敢去做、因为有这个罪业，靠持戒的强压，不是这个意思啊。一种你很真实的观察到这个妄念的这个过失而放下啊。那么当你的心念对于五欲的执取减少了，对三宝的皈依加强了，表示你这个人修行进步了，也表示你的生命呢、有一个决定性的变化啊。所以这个地方的生命们呢、是这个意思。